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俄罗斯和土耳其就一架俄战机被击落事件而进行的舌战持续到星期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莫斯科不要玩火。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东北部城市巴伊布尔特发表讲话时，指责俄罗斯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为名袭击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组织，以及不负责任的把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商业活动或人道救援的卡车作为目标是玩火。土耳其国营新闻机构和一个土耳其救援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俄罗斯飞机袭击了叙利亚境内靠近土耳其边界的一个土耳其救援车队，造成7人丧生、10人受伤。在土耳其战机星期二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俄罗斯做出愤怒反应，以两国关系相威胁，引发对更广泛国际冲突的担忧。埃尔多安还指责俄罗斯利用飞机被击落事件作为借口，对土耳其提出不可接受的指控。土耳其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购买石油的指控是诽谤。不过埃尔多安仍然表示，他希望星期一在巴黎气候峰会之余与普京面对面举行会谈。普京还没有对这位土耳其总统的提议做出回应。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星期五表示，土耳其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为这次飞机击落事件做一个基本的道歉。同样在星期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取消与土耳其之间的免签证旅游项目，表示土耳其政府越过了可以接受的底线。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誓要击垮狂热极端分子，他星期五主持了为巴黎袭击的受害者举行的国家悼念活动。在巴黎市中心荣军院举行的仪式以逐次宣读130位死难者的名字和年龄开始。这些人死于伊斯兰国组织声称策划协调的系列袭击。两个星期以前，一些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在法国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袭击，他们在巴黎好几个地方用自杀炸弹和枪支袭击无辜的受害者，袭击地点包括一个座无虚席的音乐厅。奥朗德说，今天法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国家悼念死难者，这130人的生命被夺走，这130人的笑声我们再也听不到了，这130人再也不能发生了。参加悼念仪式的还有其他法国高级领导人以及受难者的家属和几百名受伤者。教宗方济各赞扬乌干达在欢迎难民上做出的杰出回应。访问乌干达是他非洲之行的第二站。教宗星期五飞抵恩德培镇之后说，在东非乌干达表现出对难民的极大关注，让他们可以在安全和尊严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说，如何对待他们是对我们人性的考验。联合国难民机构说，乌干达接收了50多万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是为了逃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暴力和冲突。教宗方济各还表示，世界把非洲看作是希望的大陆，并指出他这次三国之行的目的是要让世人关注非洲的成就和奋斗。星期五，抗议者再次走上芝加哥街头，起因是本周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白人警官枪杀一名黑人青少年。数百名活动人士游行穿过华丽英里购物区，高喊着16枪16枪，阻碍了交通。那里有一些高档的零售店、酒店和餐馆。这次游行是在感恩节过后的黑色星期五，由民权活动人士杰西·杰克逊帮助领导。这一天传统上是美国购物最繁忙的一天。马里特种部队逮捕了与上周在巴马科一家高级酒店发生的袭击有关的2人，那次袭击中有19人丧生。军方星期五的一份声明说，这2人都是在巴马科被逮捕的，并称审讯之后，他们之后呢将更好地了解袭击者的动机。不过声明没有具体说究竟军方认为2人与袭击有什么样的关系。西非的2个激进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其分支独立纳塞尔主义运动声称呢，对11月20号在利生大酒店发生的袭击事件。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我们今天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秦永明，在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在讨论与土耳其一旦爆发武装冲突的后果。巴黎恐怖袭击使美国的大选焦点转向反恐。中国知名自由撰稿人高瑜被当局减刑监外执行，而中国法院今天开庭审理的另一宗备受关注的郭飞雄案件广受关注。美国拟将宣布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四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后表示，双方同意交换涉及到伊斯兰国以及其他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情报信息，以期最有效的实施空袭。法国总统奥朗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朗德星期四下午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会谈，此前他与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举行了类似的会谈。奥朗德目前在争取结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国际联盟，以应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而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则使联盟关系复杂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总统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公敌。
我们知道它的名称是伊斯兰国，有土地，有军队，有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我近来所谈论的这种强大联盟，以便打击这些恐怖分子。
俄罗斯总统承诺他将予以合作，但是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利益与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利益冲突，这使得奥朗德的努力受到损害。在土耳其击落一架俄国飞机之后，普京指责土耳其从伊斯兰国那里购买石油，从而给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
一些人继续赚取数亿、数十亿美元的不义之财。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立即对普京的说法提出反驳。
应该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说，你一直在支持他，因为伊斯兰国向阿萨德出售石油，所以从阿萨德那里获得资金。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很明显。
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俄罗斯空军已经消灭了沿着土耳其边界一带活动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俄罗斯的战机本星期就是在那里被击落的。分析人士埃尔佐夫表示，俄罗斯对那一带的轰炸有可能进一步激怒土耳其。
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反抗阿萨德的不同的组织，那些人也是土耳其族人。
埃尔佐夫表示，奥朗德总统所能聚拢的任何联盟将缺乏团结，因为政治领袖们还没能将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协调起来。
对联盟成员来说，究竟是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还是他们的国内问题更重要，这都很难说。因为很明显，埃尔多安正在像普京一样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国内政治的目的，来争取选票，争取各种好处。
埃尔佐夫说，除此之外，普京希望在北约成员之间制造分歧，
这是他近来一直在追求的战略，尤其是在发生巴黎袭击之后。
在奥朗德星期二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假如俄罗斯将空袭的目的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就可能发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在讨论与土耳其一旦爆发武装冲突之后的后果。俄罗斯增加了在叙利亚的兵力，这会使土耳其的军事活动受到限制，但俄军也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在苏-24战机被击落之后，土耳其战机已经停止了在叙利亚上空飞行，执行在国际反恐联盟范围内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任务。俄罗斯几家官方电视台星期四报道，S-400 防空导弹以及 与这种导弹配合使用的铠甲式短程防空系统也被俄军紧急空运到叙利亚，已经部署在俄军空军基地中。在叙利亚部署 S-400 防空导弹，由普京总统亲自批准。这样做一方面可在实战中检验新式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也可在世界上做广告宣传，推销这种防空导弹。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雷达探测距离可深入土耳其境内数百公里，俄军因此能够看到土耳其空军的一举一动，甚至利用这种防空导弹射程远的优势可击落土耳其境内的战机。如果与部署在叙利亚沿海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的防空系统联合使用，俄罗斯可以在叙利亚设立飞行禁区。军事学者费根豪埃尔说， S-400 防空导弹本应部署在拥有战略纵深的后方，但现在却部署到了前线，当地距离亲俄罗斯的阿萨德的军队的防线仅有几十公里远。如果这条防线被突破，或是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战，土耳其的坦克进入叙利亚仅有几个小时就可抵达俄军基地，到那时防空导弹和其他的装备都会成为对手的战利品。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与土耳其相比，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力仍然非常有限，因为与阿富汗不同，叙利亚距离俄罗斯较远，这是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在叙利亚大规模部署军队并把这些兵力展开，所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目前还是以空袭为主。阿萨德当局目前仅控制着叙利亚大约20%多一些的国土，80%的叙利亚人都反对他继续执政，因此俄军在叙利亚阿萨德控制的地区仅有两处分别属于空军和海军的基地可供使用。分析人士说，这是俄军目前增加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想部署更多战机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负责保护叙利亚俄军基地的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部队以及一些炮兵部队。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认为，如何同阿萨德的军队协调也妨碍俄军在地面展开军事行动。穆拉霍夫斯基说，原因很简单，要想使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在叙利亚更有效率，就涉及到同阿萨德的部队两军协调的问题，也就是谁将负责指挥。穆拉霍夫斯基说，如果俄罗斯能够获得阿萨德军队的指挥权，双方拥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俄军的地面行动才有效，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但现在双方拥有各自不同的指挥系统。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与俄军战机高度集中相比，土耳其空军基地分散，土耳其目前拥有数百架改进型的 F-16C 和 F-16D 型战机，此外还拥有这些战机的生产许可证，土耳其的飞行员也训练有素。无论俄军飞行员还是俄军基地雷达系统，至今仍然没有弄清苏-24战机如何被击落。而在海军方面，与俄罗斯黑海舰队以及在地中海的分舰队相比，土耳其海军在质量和数量上也占据优势。他认为，如果双方一旦开战，即使北约其他盟国不出兵，土耳其也能完全应对俄罗斯。俄罗斯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越来越显得好斗和咄咄逼人。俄罗斯前戈勃退役军官和前国家杜马议员，目前批评普京的古德科夫说，土耳其的举动等于是打了普京一个耳光。一名土耳其的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战机入境波罗的海国家，也就是北约东翼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在由具有军事实力的土耳其负责防守的北约南翼，俄罗斯却碰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比利时降低了首都布鲁塞尔的安全警戒级别。五天前，比利时曾把布鲁塞尔的安全警戒升至最高级。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说，布鲁塞尔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士兵们将继续在首都及四周巡逻。比利时最初采取安全措施，是因为担心法国和比利时的激进分子会效法11月13号巴黎恐怖袭击而从事更多的袭击。警方迄今已因恐怖主义指控逮捕了五人。在布鲁塞尔四天的全程戒严之后，目前部分恢复了常态，学校复课，列车重新运行。但随着比利时自二战以后最大的安保行动继续进行，新的国际通缉令发布，以及一名巴黎恐怖嫌疑人依然逍遥法外，当前布鲁塞尔的情势依然紧张。近期的事件使公众对比利时搜集情报的能力、欧洲免签证旅游区的未来，以及生活在欧洲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制造的威胁产生种种疑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考斯特雷奇的报道。
巴黎恐袭事件的袭击者中有三名来自比利时，其中就包括主谋阿巴乌德，这让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受到详细的调查。但比利时驻美大使约翰·维尔贝克表示，布鲁塞尔不认为这次的恐怖袭击全是在比利时策划的。
This is just a common endeavor by radical.
这是极端恐怖分子合伙所为，他们合伙策划并发动了那些袭击。
Executing, those attacks.
极端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行在不同国家，策划并展开袭击。这一事实让公众对欧盟申根地区的弊端产生了质疑。但比利时大使拒绝废止申根体系的呼吁。
The Schengen area, which we better call by its proper name, that is the space of liberty.
申根区，我们可以换个更好的名字称呼它，就是自由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几乎没有障碍地来往于不同国家，这也是我们通过欧洲一体化所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不应仅仅因为目前遇到一些问题就把它放弃。
Give it up as we face some real problems right now.
但其他人则对这一26国区域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It is an existential issue.
这是有关欧盟申根区未来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英国驻美大使韦斯特马科特表示，欧洲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对我们这些申根区以外的国家来说，我们其实更忧虑。我们要确保我们国家的边界控制是有效的，能够在极端分子有机会制造杀伤之前，就在边界把他们抓住。
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激进化。维尔贝克大使认可一些社区进行的反恐活动，但他表示现在焦点应当放在劝阻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
We rather must look at those younger people.Which because of their yard,
我们一定要盯紧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年轻，因为他们住在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环境里，他们更脆弱。极端分子吸引他们去冒险的说法也就更诱人。
Therefore, the call for adventure is much more inviting.
维尔贝克形容比利时是一个开放、世界性的国家。尽管布鲁塞尔承认应该为穆斯林社区融入比利时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但这个国家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老巢的联合行动取得进展，一些人因此预测这个恐怖组织可能会陷入绝望。不过反恐官员认为情况不是那样，并警告说，近期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该组织活动的演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方国家仍在为巴黎恐怖袭击感到伤痛，但是他们的哀伤很快就被新的恐惧和提升的安保措施所替代。现在和前任情报官员警告说，这是新的现实。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这只是开头。我认为伊斯兰国跟我们打交道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他们的总部、他们的哈里发制度被攻占或被摧毁，都会如此。
反恐官员相信，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国正在通过袭击巴黎，通过在埃及袭击俄罗斯的客机，显示出他的负隅顽抗。不过可以肯定，伊斯兰国的武装正在伊拉克逐步溃败。
我
们还看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在哨卡的人员数量少了，这显示伊斯兰国地盘上的情况可能不如想象的好。
不过华盛顿依然保持谨慎，提升国内的安保措施。尽管有关官员表示眼下没有可靠的情报表明美国受到恐怖威胁，前反情报人员穆宾·塞赫说，令人担心的是伊斯兰国的铤而走险和具有战略安排的特质。
伊斯兰国计划培训一些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伺机发动袭击。这不是战略的改变，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已。
美国一位反恐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的战略有了改变，从重点守住他们的自称为哈里发国的地盘，演变到向外界展示他们在远离哈里发国的地方发动袭击的能力，从而试图巩固它作为世界最超群的圣战组织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方面，主张接纳叙利亚难民的美国人士加紧行动，争取民众支持在美国安置叙利亚难民，但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反对这项安置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准备在2016财政年度至少再接纳一万名叙利亚的难民。美国国务院说，自2010年以来，美国已经收容了2234名叙利亚难民。彭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华盛顿邮报所做的三次民调显示，53%到56%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继续接纳叙利亚难民。最近的民调还显示，随着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美国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日渐增多，这也使美国2016年总统竞选的焦点转向了反恐。两党的总统大选参选人都对反恐问题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领先者唐纳德·川普来说，由于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总统竞选的焦点已经变成了保护国土安全。
我的支持率上升了，别人的支持率却下降了。我的支持率上升这么快的原因就是，民众认为我将成为国家安全最好的守护者，我会拼尽全力保卫你们的安全。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马克·卢比奥认为，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应做出更强的承诺。
不是他们赢，就是我们赢，这就是这一威胁的严重性所在。我们对这个现实认识得越晚，就越难打败和阻止伊斯兰国。
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到了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时候了。
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止或控制伊斯兰国，而是要打败并消灭它，并且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成功消灭伊斯兰国，空袭行动必须要配合地面部队展开，因为地面部队才是真正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土地的重要力量。
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表示，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这一总统竞选新焦点或将帮助共和党人。
你知道，通常来讲，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和党一向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在显示国家力量和国防问题上，共和党属于强硬派，所以只要外界对美国的安全产生疑问时，这就对共和党有利。
川普继续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表示，川普似乎正在利用民众对恐怖分子的恐惧。
川普并没有国家安全的背景，他说的一些话也非常离谱，但他仍在利用民众的担忧做一些文章。这种担忧不仅是对于移民问题泛泛的担忧，更具体的是对移民问题带来的安全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忧。
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高斯顿表示，安全问题的新焦点不一定能持久。
民众对反恐和国家安全上升的担忧能否贯穿整个2016年总统竞选还是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一担忧正在塑造或者重塑当前的政治对话，并且很可能对总统候选人提名产生影响。
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发生在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选举在2月1日就将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在欧洲正在为每天涌进的难民头疼，巴黎恐怖袭击使问题更为复杂，一些国家选择关闭边界之际，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25日呼吁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难民危机。他强调说，引进企业界直接参与人道救援事务，将更有效地对协助难民做出贡献。同时，日本迅销公司宣布向涌向欧洲的难民提供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古特雷斯25号在东京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欧洲必须建立一个机制来处理难民危机。
欧洲绝对有必要采取行动，绝对有必要趁现在冬天来临、难民稍微减少的时机，建立一个机制，以便能在2016年更有效地处理这个难民危机。
欧洲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至今已接收大部分今年预估会抵达欧洲的大约100万难民。法国总理瓦尔斯25号对一家德国报纸表示，欧洲国家接收难民的数量已经达到最大极限，无法再接受更多难民了。对此，古特雷斯说，欧洲需要有一个更有组织的办法来控制人道主义危机。
This would be manageable if it had been managed, but to be managed, Europe would need.
如果一开始就好好处理，它就能被管控住。不过现在要管控好这个危机，欧洲必须团结，并有一个一致的反应，从难民进入的入口点开始，在那里就必须具备大量接收能力，有足够的过滤审查，甚至必须考量到安全问题。然后再将需要被保护的人分配到所有欧洲国家。如果一开始就以这种有秩序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种几个月来每天5到7千人通过巴尔干地区混乱的戏剧性流动了。
古特雷斯和日本迅销公司首席执行官刘景正一起受访。刘景正创立了一个慈善项目，将回收的衣服捐给全世界难民。古特雷斯也呼吁民间企业更直接地参与人道主义行动。
很清楚的是，人道主义机构无法再这么做。建立民间和公家机构的伙伴关系，引进企业界来处理难民危机，不仅能让我们更有成效，也不仅是让他们提供专长，而是促使企业界能更直接地参与人道主义活动，对于我们处理现在正面临的急剧增加需求，根本是一个绝对有必要的做法。
刘景正也表示，全世界都必须为这些年轻难民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协助。
18歳以下の方が半分以上いらっしゃる。
一半以上的难民都不到18岁，他们都是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国际社会有义务支持这些年轻人，不仅是能生存而已，而且还要协助他们未来能够自立。
世界の僕は責任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よ。
旗下拥有优衣库和极优品牌的迅销公司25号宣布，它将在原有的一个难民衣物捐助项目外，另外提供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和冬装给抵达欧洲的难民。迅销公司说，在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下，它已通过其全商品回收再利用项目，对全世界包括中东叙利亚在内的难民捐赠衣物。这家日本服装厂商鼓励他的所有顾客将二手衣物带到他在全世界的店里捐给难民。联合国难民署说，迅销公司已经对在37个以上的国家被迫流离失所的成年男女及孩童捐了超过1000万件的衣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在巴黎举行，人们对这次为期2周的大会的主要期望是制定具体方案，规定一个与与会国都可以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在2025年到来的时候，碳排放将比现在低得多。但是一旦有关协议达成，又如何实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员、众议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员拜尔认为，现在依然有希望可以减缓全球迅速升温的种种效应。
美国过去的七年里，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做得都多。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奋战。我对几个星期之后就要举行的巴黎谈判感到乐观，连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污染大国都愿意拿出减排方案了。
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依然是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便帮助他们开发可持续的能源。乔治梅森大学教授萨法蒂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太阳能电池板在过去的十年利用量大大增加，增加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太阳能电池板发电在某些地方要比生产其他形式的能源更为廉价。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扩大这种廉价生产的太阳能。让许多地区可以从太阳能发电或风能发电获取能源。这都是现在可以得到的可再生能源。
与此同时，给较为贫穷的国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以及应对全球升温所造成的问题，依然是个最大的障碍，尽管这方面的鸿沟正在缩小。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哈格承认，现在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
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他们需要工业化国家的帮助，因为主要是工业化国家造成了如今导致全球升温的污染。但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开始减排，我们确实需要找到一条途径，调动足够的资金来确保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好准备，应对已经成型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目前世界各国是否能在法国巴黎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一块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知名自由撰稿人高瑜被当局减刑监外执行。北京星期四宣布将高瑜的刑期从七年减到五年。有报道说71岁的高瑜已经回家。对此有海外分析认为，这个判决和最终结果是一种大家各退一步的结果，基本呢体现了双赢。今天呢，我们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请到了演播室。海涛，高瑜被抓啊，可以说是叫高举轻放啊，判刑了五年，监外执行。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中国这个司法当局也好，就是指挥这个司法当局判刑的这个政法委也好，那么他们和这个高瑜方面的辩护律师，比方说孟少平和尚宝军他们，也好，来大家作为一种这个互相讨论、互相协调的这么一种结果。那么中国政府方面呢，他们也没有彻底的就是说认为自己全输，就比方说把高瑜无罪释放。那么就是律师方面呢，比方说孟少平律师和尚宝军律师呢，他们这方面他们也没有达到一种就是说全部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辩护策略全部这个胜了，就是我们这个全胜，然后最后高瑜也释放出来了。但是最后高瑜还是出来了，就是说他虽然判刑五年，但是人在监外执行，等于是他是恢复了他的自由。当然了，他这种的理论上来讲，他还是属于这个在服刑期间，只不过这个服刑你不是在监狱里头，而是在监狱外头你自己讲服刑。这一个是中国方面应对了国际方面的压力，因为高瑜这个案子给他这个说情的人太多了，包括各政府政要、总统啦、总理啦，还有这个国际上的人权机构啦，还有国际上的媒体啊等等，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加起来呢，是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
对，基本上是认为他是因言治罪的，说他泄密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公开的东西哈。
啊，虽然不是公开的，它是一个共产党的文件。那共产党的文件呢，你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国家的文件，是吧？党和文件还是国家的文件是要有分别的，要有分别的。但是它是因为一个完全一个共产党那年是共产党的9号文件，完全是 中共中央这个发下了一个文件，你如果是国务院发下了一个文件，哪个部发下了文件，或者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国家机密，但是这是一个中共中央的文件，说一般的老百姓人家没有权利和义务，我一定要遵守你这个党内这个决定嘛。
从理论上是对，是这样对。那高瑜呢出来监外执行也算是双方做了一些妥协哈，
让步。
对，
对，
那高瑜这个案两次被判哈，
对，
终审判决以后呢，中国海外舆论有什么反应？
海外舆论当然有很多这个反应了。海外先说海外，海外舆论大家都基本上是正面的，当然是就是说，你不应该就将他判有罪。那么现在已经判了有罪，一审判了七年，二审改成五年，减了两年，这个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减了两年是不够的，你本来就不应该判他有罪。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种，就二审这次最后的终审判决，终审判决了，刚开始判决还没有说是要在监外执行，只是在判决之后，又过了大概中间有那么几小时时间差，新华社又发了个消息，说是你可以，就虽然是判你五年，但是你可以，由于你认罪态度好，你的确年老有病，我可以让你在监外执行这种。这中间是有一点时间差呢，并不是完全是法庭上宣布，马上宣布五年，马上宣布监外，这中间有时间差的，就说明他这个安排，政府方面的安排，他是有安排的。
有安排，那高瑜这次这个被抓被放，说明中国政治生态到底怎么样？中国是应该说是离这个依法治国还有多远？
的确的讲，确切讲应该还是很远的。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就是法律方面的所有的条文规矩来办事。比方说刚才那个，你把这个党的文件当成一个国家的文件，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现在回读当年这个一审判高于那个判决书也好，起诉书也好，他用的所有很多的用词啊，很有非常不严谨。他说高宇把这个泄密泄露给和平了。那么和平呢，他又把这个用很大的文章描述这个和平，说是他早年在深圳和广州干过，后来出去了，这是一种非常不严谨的一种法律语言啊。他干过什么呢？对吧？你应该用在正式的法律文件里，应该是非常严肃。他从事过新闻工作，在一九几几年，因为什么事儿，他就去了国外，比方说到了加拿大，到了香港，到了什么美国。你不可以说和平什么后来就出去了，出去了是个什么概念呢？
出到
如果大家在平时的交谈当中是可以这么说，但
是
你写在一个法律文件当中，就显得非常不严肃，也不严谨。
的确是这样哈。好，那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给我们做了详细的报道。
好，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高瑜案之后呢，中国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另一宗备受关注的维权人士案。这是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孙德胜以及刘远东三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广州天河法院今天在庭上宣判，郭飞雄被重判六年。这个消息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和谴责。国际特赦组织说，他们三人是为了倡导新闻自由、民主而遭受酷刑，被长期监禁，是最新的政治迫害，是人权捍卫者的黑色星期五。美国之音通过连线采访了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张磊，接下来我们就听这次采访的录音。
张律师您好。
你好。
是张律师，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因为参与了在2013年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抗议。那么法庭在今天宣判，还临时增加了给郭飞雄的罪名。您对今天的判决到底怎么看？
我对于法院在检察院的起诉之外，直接给郭飞雄在宣判前几十分钟增加了一项寻衅滋事的罪名，然后直接宣判发判决书，我对这个行为我表示非常非常失望，我甚至很愤怒。
是，那么张律师，我们也知道您作为郭飞雄还有孙德胜的辩护律师，已经在庭上表明了要继续上诉，您打算怎么样来准备这个上诉的工作？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个上诉的上郭飞雄先生的上诉状将由他自己主要完成，他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准备，他的上诉状将会在上诉期之间完成，并且提交给法院。
是张律师，我们也知道，就和高于案一样的这三个人的案件，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推迟审理。跟我们谈谈，您在为他们准备辩护的过程当中，是否遭遇了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这个案件他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多的。但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件。指控郭飞雄，他就是两个事实，一个是说他2013年1月份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演讲和参加这种集会，他们指控他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我们认为这个指控是显然不能成立的。他在那发表演讲是行使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非常正常的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也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所以他很显然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然后指控他的第二桩事实是说，他策动了袁斌和孙德胜从武汉、长沙、岳阳、深圳等8个城市拉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指控是说他们这个行为也构成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是今天法庭突然告知我们辩护律师说，指控的这一项事实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是构成了寻衅滋事，并且要说请我们发表辩护意见。我们对于法庭这种临时的突然的增加这项罪名表示抗议，并且我们要求法院给我们时间来准备辩护啊，但是法院没有理睬我们的这一个要求，不顾我们的强烈抗议。然后在我们发表关于他们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的意见的时候，法院法官多次打断我们的陈述，打断我们的辩护发言，并且最后就是终止我们的辩护发言。然后他声称已经听取了我们的辩护意见，然后过10分钟以后他就很宣判，然后就直接把判决书就拿给我们了。
嗯哼，所以可以说今天庭审的时间非常的短，你的所有证词或陈词都没有得到法庭的这个受理是吗？
他声称要听我们的辩护意见，但其实他判决书都已经印好了，马上就拿给我们了都。
嗯哼，是张磊律师，我们继续还要请教您啊，因为您今天在现场
啊，
我们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的是郭飞雄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三个人里面，刘远东已经被羁押了2年9个月，是在押未判时间最长的一个政治犯。那么郭飞雄还有孙德胜两个人也被关押了超过2年的时间，而且在关押的时间，三个人从来没有被放风过。今天在庭上，他们三个人的情况看起来如何呢？
今天在法庭上，我只看到了郭飞雄和孙德胜，因为刘远东是另外一个案件，在另外一个法庭宣判的。郭和孙德胜的状况非常不好，因为他们长时间没有晒到太阳，他们的身体状况都是很不好的。然后郭飞雄今天在来法庭的路上呢，他一进法庭以后，他就要求验伤，说法警在来的路上给他黑头套，给他把手铐戴得很紧，给他反铐，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侮辱，他表示抗议。然后法警把他的手弄伤了，然后他要求验伤，但是法庭没有理睬他这个行为，他这个要求。然后下午我会郭飞雄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脚上被脚镣擦破了几处，然后有明显的淤血，然后他有一个脚趾头也被法警踩破了，然后再流血。
张律师，我们因为信号不是很稳定，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在这个星期连续开审了好几名的所谓政治犯呢、那么有人说这是政府要打击维权人士，甚至包括维权律师在内一个新的阶段，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他这个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在做什么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张磊，张律师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谢谢张律师。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呢，星期五早上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对郭飞雄被如此判刑做出了回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作为家属，你人在海外，心里一定非常的焦急啊，你认为你接下来会如何采取行动，继续来营救郭飞雄的行动？在2013年的公开信之后，你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是，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说，这就已经变成了这么过分的一种行为的话，是已经是超出了人能接受的一种范围。所以我接下来，因为我看我就是接下来要接着写公开信，然后我也再要考虑一下，我要用其他的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抗争，因为这是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事情，不能沉默。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我还没有想太多，但是公开信肯定是要写的，也就是也许我还要做绝食抗议。我甚至觉得 还要做更多的事情，这实在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不能接受这种判决，太无耻了。因为直接在宣判的时候加一个罪名，然后加刑，这样的话，就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我们身上，以后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这个时候不抗争的话，将来这种恶劣的行为还接着发展下去，太黑暗了。
除了这个判刑之重，还有他的这个突然加罪行的这样的做法呢，这个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批评啊。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关注就是郭飞雄的身体状况。你刚刚大概也听到了张磊律师的形容，那么跟我们谈一谈呢、啊，这个你担心他的身体情况嘛？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知道昨天的高瑜案呢、啊，那么最后呢是减刑，而且判这个监外执行，主要就是他身体的状况。那么也有各界说高瑜他是认罪了，所以呢获得了减轻量刑。作为家属，你会希望郭飞雄通过认罪来重获自由吗？就你了解的郭飞雄，他会这样做吗？
不会这样做，而且我也不希望他这样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罪。这是政府，因为他自己靠着自己的那种政府的这种关押人的能力、关押人的权利，在制造这种政治迫害冤案，他根本没有任何罪，而且我也不希望他做这样的。什么认罪啊什么，因为他没有罪。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女士在美国的德州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也请您多多保重。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加拿大华裔世界小姐林耶凡被拒前往中国参赛事件又有新的发展，他在香港被拒飞往内地争取落地签。为此，林耶凡再次强烈抨击和质疑中国政府的宗教以及人权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沸沸扬扬的林耶凡被拒签事件继续发酵。这位25岁的加拿大华裔世界小姐得知中国当局拒绝为其发签证前往参加海南三亚国际选美赛事后，决定经香港直接前往中国内地，争取享受所谓的落地签待遇，但是他在香港登机时受阻。26日，他在香港机场被禁止登上前往三亚的航班，中国官员通过电话告诉他不会给他提供落地签证。滞留香港机场的林耶凡举行记者会，继续批评中国政府的宗教和人权政策。
As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y is it afraid to let.
作为中国的政府，为什么惧怕让一名选美皇后入境？我要问问中国政府为什么？此举将为中国将来希望主办的国际活动开什么样的先例？我要问中国政府，是否也会因奥运选手观点与中共不同，因而禁止他们参加冬奥会？那么，假如奥运选手祖籍是藏族或者维族，你们怎样对待他们？假如奥运选手是法轮功修炼者，你们又如何处置？假如奥运选手支持中国民主，你们又该怎样对待他们？林耶凡说，因为不能事先获得签证，因此决定来港尝试落地签，因为加拿大公民可以选择这样做。另外，他是抵达香港后才获知自己早已上了中国政府内控的黑名单。林耶凡在香港机场记者会上表示，他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
I believe in Falun Gong. That is my faith. I only started to practice Falun Gong.
我相信法轮功，这是我的信仰。我是在了解中国国内实际状况后开始练法轮功的。我在中国读小学和高中时，是从事反对这些少数团体宣传的学生干部，因为这就是学生会的工作内容。学生会帮助政府控制人民思想。来到加拿大后，母亲向我介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我此时真的非常感谢她。母亲给我小册子等材料阅读，了解外部世界情况以及在中国闻所未闻的各种声音。
Booklets and material to read about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outside and different voices that was never heard in China.
报道援引中国环球时报的话说，这个90后姑娘现已成为反华势力又一个工具，多次在个人网站上数次为藏独、疆独、法轮功这三股主要境外敌对势力站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据悉正在洽购香港南华早报集团的股权。
熟悉这笔交易的消息人士透露，洽谈主要围绕包括英文报纸在内的媒体资产。南华早报集团星期四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公告，证实一家第三方有收购该公司媒体资产的初步意向，但考虑对方的收购计划仍处于初级阶段，任何可能交易的相关协议条款还需要讨论并提交政府监管部门审核。这笔交易一旦达成，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将成为最新一位接管传统媒体网络的巨头。一些人士担心南华早报这个久负盛名的报纸的独立性因此会受到影响。在有关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消息之后，我们来看看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引发全球广泛忧虑，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贸易伙伴当中，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一些国家已经深感寒意。曾经被称作是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会不会因为中国增速减缓而将全球经济拖入泥潭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不久，在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次关于中国增长转型的讲座中，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催生大量的灾难论调。但是这位目前任教于北京大学管理学院的经济学者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You'll hear over and over again that if growth rates slow, even close to what I say, that's a disaster.
大家将会一而再地听到，中国经济放缓到一定程度，那对于世界将是个灾难，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胡说。我们在80年代也这么说过，日本世界增长的引擎是需求，而中国并不提供需求，而是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佩蒂斯说，需求才是增长的引擎，而中国的内部需求尚未达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水平，自然也无法刺激其他经济体向其出口商品。但是中国经济在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其能源和资源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庞大，因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全球能源需求，也带动了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向好。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持。当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之际，中国的进口需求也随之骤降。最近的贸易数据显示，2015年10月，中国的进口额与去年十月相比下降了近19%。中国对能源和资源的巨大胃口曾经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推动了能源和原料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减缓、进口需求骤降时受影响最为直接的，也当然是这些贸易伙伴。随着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下跌，一些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增长也随之放缓，甚至陷入衰退。不过，中国经济放缓的全球性影响尚未对欧美发达经济体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李博士近日在其任客座高级研究员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谈论中国经济时，谈到了美国何以未被中国的经济放缓拖下水。他说
If you look at the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right, most of it is processing trade. So American firms,
如果你看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大部分是加工贸易。美国公司在中国建起制造工厂，这些工厂在中国和亚洲组装产品，然后再运回去卖给美国人和欧洲人。如果中国放缓，出口制造业部门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多数是外国投入的。
约翰·李提及的另外一个使美国免受中国放缓拖累的因素是，中国并非美国的商品主要进口国。他说
It would be different if China was a major market of end demand.
如果中国是美国公司的主要市场和需求来源，情况或有不同。中国有许多美国公司，像在那些重要市场一样，但是出口制造业以外的中国市场仍然是封闭并受到保护的。
约翰·李说，许多美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其产品的重要的潜在市场，但基本上没有像大多数美国公司设想的那样成为现实。因此，中国并非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经济的动力和美国公司的利润之源。 近期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分别发布的全球展望报告都不看好近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而从危机中艰难复苏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则成为全球增长的亮点。与危机期间相比，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出现了逆转。尽管增速减缓，服务业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俄罗斯和土耳其就一架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事件进行的舌战持续到星期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警告莫斯科不要玩火。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东北部城市巴伊波尔特发表讲话时，指责俄罗斯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为名，袭击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组织，以及不负责任地把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商业活动或人道救援的卡车作为目标，是玩火。土耳其国营新闻机构和一个土耳其救援组织星期三报告说，俄罗斯飞机袭击了叙利亚境内靠近土耳其边界的一个土耳其救援车队，造成七人丧生，十人受伤。在土耳其战机星期二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俄罗斯做出愤怒反应，以两国关系相威胁，引发更广泛的国际冲突的担忧。埃尔多安还指责俄罗斯利用飞机被击落事件作为借口，对土耳其提出不可接受的指控。他称，俄罗斯提出的土耳其从伊斯兰国手中呢购买石油的指控是诽谤。不过，埃尔多安仍然表示，他希望星期一在巴黎气候峰会之余与普京面对面的举行会谈。普京还没有对这位土耳其总统的提议做出回应。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星期五表示，土耳其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为这次飞机击落事件做一个基本的道歉。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誓要击垮狂热极端分子，他星期五主持了为巴黎袭击受害者举行的国家悼念活动。在巴黎市中心荣军院举行的仪式，以逐次宣读130位受害死难者的名字和年龄开始。这些人死于伊斯兰国组织声称策动协调的系列袭击。两个星期前，一些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在法国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他们在巴黎好几个地方用自杀炸弹和枪支袭击无辜受害者，袭击地点包括一个座无虚席的音乐厅。奥朗德说，今天法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国家，在悼念死难者。这130人的生命被夺走，这130人的笑声我们再也听不到了，这130人再也不能发生了。参加悼念活动的还有其他法国高级领导人以及受难者的家属和几百名受伤者。教宗方济各赞扬乌干达在欢迎难民问题上做出的杰出回应。访问乌干达是他非洲之行的第二站。教宗星期五飞抵恩德培镇之后说，在东非，乌干达表现出对难民的极大关注，让他们可以在安全和尊严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说，如何对待他们是对我们人性的考验。联合国难民机构说，乌干达接收了50多万名难民，其中大多数人是为了逃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暴力和冲突。星期五，抗议者再次走上芝加哥街头，起因是本周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白人警官枪杀一名黑人青少年。数百名活动人士游行穿过华丽英里购物区，高喊着16枪16枪，阻碍了交通。那里有一些高档零售店、酒店和餐馆。这次游行是在感恩节过后的黑色星期五，由民权活动人士杰西·杰克逊帮助领导。这一天传统上是美国购物最繁忙的一天，警察在街头布岗以防止可能的暴力行为，但是示威活动目前为止是和平的。马里特种部队逮捕了与上周在巴马克一家高级酒店发生袭击有关的两人，那次袭击中有19人丧生。军方星期五的一份声明说，这两人都是在巴马克被逮捕的，并称审讯他们之后将更好地了解袭击者的动机。不过声明没有具体说究竟军方认为两人与袭击呢有什么样的联系。西非的两个激进组织伊斯兰法理和激进组织其分支独立纳赛尔对11月20号的历史大会。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